人听见吗？再听我说，你能听见？听多好了啊、哦！高科技，今天我们用一点高科技，看看效果怎么样啊？试一下这个东西。好，一年一度啊、一下就到了啊、这个圣诞节啊、大家圣诞节礼物都买好了吗？有没有买好的举举手？大家你想要什么礼物？你有没有想清楚？就是圣诞节你想要什么礼物？那过了圣诞，马上就到年底了，对吧？很多弟兄姊妹有这个习惯，可能就这个新年决志，就是哎，回想一下过去一年过得怎么样？那在新年里面呢，有些什么样子的祈求，是吧？那这个也是个好习惯，也是非常之啊、我是大非常鼓励大家的哦。那我们活在世上的话呢，就有很多的追求，那也有很多的书啊、让你去拉关系啦，去求学啦，让你去怎么做投资啦。凡是你想做的事情，世界上都有很多很多的想帮你忙的人，是吧？想帮你写很多书。那你来到教会的话，我们就说一切求神，对吧？我们基督徒有这个做法，就是求他，不是求世界。那就产生一个问题啊、哦，就是到底要怎么祷告呢？啊、哦，这是一个问题。那第二个就是祷告什么东西，祷告的内容，我们有些时候有些迷惑啊、哦。那最后可能有些弟兄姊妹生活过得很不错。哎，家里还很好，收入也可以，房子也有了，还才算乖啊、教会嘛，有长老嘛，知识在干嘛啊、哦？世上的穷人，政府不是有这个啊、welfare 吗？啊，就好像别的，为什么要求？没东西要求哦。啊，今天我们要读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个王帝，这个王帝缺什么东西？什么都不缺嘛啊、哦！但他做了一个非常惊奇的祷告。这个从这个祷告中跟他神的经历中，我们学到一些我们怎么样的和神去祷告的经历。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啊、这个是列王记上啊、哦、这个工作在这里，看这里行不行啊？啊，可以不错。好，这样子的，我们简简的十节经文啊、我读一节，弟兄姊妹读一节，先把它读完这个圣经啊、哦、这是在列王记上啊，第三章的四节到十四节，我来念第四节啊。第四节，所罗门王上基片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丘坛，他在那坛上献一千牺牲做燔祭。第六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第八节，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证明多得不可胜数。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最后一节十四节，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好，我们做个祷告，求神啊祝福我们。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将这段宝贵的历史的故事，这真实的故事赐给我们。求主你就你的灵降临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开我们的心，可以在你那里领受主你自己的恩典，可以实际到我们的人生中，怎样子做你自己蒙你可爱的儿女。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那这个故事发生在所罗门刚刚登基不久他父亲是大卫王，大卫活到七十岁死了以后这个所罗门他的儿子呢就即位。那即位的时候这个时间大约是公元前970年，大概1000年之前那他登基的时候具体的这个岁数圣经上没有记载，但是整个所有这些事件的推测呢，他应该是30岁以下，那有些推测甚至到14岁，但是真的不是太小大概是20岁上下这个年龄他登基了。所以我们一节节的来慢慢去琢磨这每节经文神要对我们启示他的话语。好，我们来看第四节，所罗门上基片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丘坛，他在那坛上献1000牺牲作为燔祭。1000牺牲做燔祭，就是1000个动物牛羊烧1000个，就是所罗门蛮爱主的，蛮爱神的那烧就是烧了就没有了，不是烧完又拿回家的就是燔祭，是献祭，燔祭献给主。好，那么看第六节第五节就有意思了，在基片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大家想想看，如果大家明天星期一上班，老板跑到你的办公室来说：“你想要什么？可以向我求。”那就好了。我要神光，对吧？那就好了。假设我们这里有北京村不少朋友来，那习近平跟你说：“你想要我给你什么？可以求。”那就太好了，是吧？中国那么大，他什么都可以给。那这个是一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我们这位神的地位远远超过人所有的人。他在问你，问这个所罗门王，他说：“你想要什么？你可以求。”大家想想看大家可能坐这里就是说：“哎呀，要是我是所罗门就好了，对吧？”那他又是王帝，神还问他要什么？大家想不想做所罗门王？想不想？想不想有这个经历？那就是这个经历，今天也是属于我们的。我们看一下这个祷告是神的邀请，是神的邀请。今天他不光是给了所罗门说你可以来求，他今天对我们也是这样子说。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那个耶稣是怎么说的，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吗？第7章7节，马太福音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弟兄姊妹多把节，第9节，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了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他，给求他的人吗？所以这个邀请是对所有人信徒的一个呼唤，一个邀请。就是当年神怎么对所罗门说，今天他也借这个话对我们说。而且我们向他求的时候他会把更好的东西给我们举个切身的例子我的儿子过2天就毕业了，毕业以后他找到工作1月5号他就上班去了。那我的儿子也没有向我太太求什么，但我太太就开始给他打算了，好了，我要陪我的儿子坐飞机过去，给他找个地方住，他可能需要汽车可能需要接些朋友，他心里就很多很多的筹划为这个儿子他这么样子的爱他的儿子，搞得我都很想做他儿子了就是这么样子打算所以我们在地上的父母知道这小孩子要一点点东西还没开口，你就为他做很多的打算，要给他最好的，是吗？所以我们有个天父在天上，我们向他求什么东西，他的打算他的筹谋远远的超过你的思维。所以基督徒像热和热老，长到白头发像我这样子的，你们将来都会体会到 神的恩典实在是远远的超乎我们所求所想。所以今天神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你愿意他给你什么？他说你祈求就给你，叩门就给你开门，哦，请求就请见。而且你请求他的时候，他会把你说要的那个更好的东西赐给你，就是个莫大的祝福和启示，也是个呼唤。好，那我们再看，还不是这一节经文啊，路加福音十一章也是这样子啊，那个是第九节开始，跟前面几乎是一样的，十三节稍微加了一个稍微不同的东西。他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这个更好的东西里面的最好的东西是圣灵。因为人是什么东西呢？人是尘土铸成的，对吧？我们读圣经要归为尘土，所以尘土值多少钱？还没值钱的哦。所以我们人算不了什么，短暂的一百年，剩下一点点就没有了。人说之所以珍贵，是我们的灵魂。所以猪没有灵魂，牛也没有灵魂。所以圣经里面没有拯救猪的计划，也没有拯救牛的计划啊，但是有拯救人的计划，人就有灵魂。全世界的人，不管是哪个民族说什么话，他们都有一个拜什么东西的习俗，这是灵魂的需要。灵魂有一个需要，好，所以人是有灵魂的，灵魂就是无价之宝。那这个圣灵为什么是最重要的东西呢？就这个灵魂跟圣灵一结起来，这个灵魂就可以活到荣耀，这就所谓我们的救恩。那在人远，在这个未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圣经允许我们人会得到一个新的身体，跟这个不死的灵魂活在一起，哦，那就是我们全面的救恩。所以今天我们去求世上所有要用的吃的用的啊，要娱乐的，这些都是短暂的，神他会给我们啊，但是这是最好更好的给我们。但他最大的祝福是这个圣灵，就我们活在地上有智慧，可以享受与他的同在，享受天上的平安和喜乐，这是我们所得的啊。好，我们再看下去，哎，启示录也讲啊，那是第八章的世界，他说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的面前，就是这个祷告啊，在神的面前呢，很香的哦。大家如果有儿女长大了，他打个电话回来，像我儿子在读大学，打个电话回来，哎呀，我们就高兴得不得了。他不管他讲什么东西，就打电话回来，我就高兴了。在这个要有父母在外面读书的上班，一定知道我是体会哦，就是天父，他还真的念着我们。跟他说几句话，所以大家养成一个祷告的习惯啊，在他的面前呢就很香啊啊，所以这是一个神的呼召，带着极大的祝福啊，要我们跟所罗门那样子的那个梦里面所见的是同样的啊。那有些人就会说了啊，那要不我不祷告有什么不好吗？那我们看看，假设我们不祷告会怎么样啊？这个我们会经历到神的忧伤叹息和他的愤怒。我们来读啊，以赛亚书就三节，我读一节，大家读第二节啊。第一节，耶和华说：“祸在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弟兄姊妹，第二节。所以法老的力量必作你们的羞辱，投在埃及的印下要为你们的惭愧。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把我们的需求到神面前去求，我们必定是向谁求？向世界求，向埃及求啊。就这样，假设我们一个儿女，他明明知道爸爸有糖可以给他吃，他去认别的人做爸爸就要糖吃，你会不会愤怒？你会的。所以我们离开神，不向他祷告去行我们一生，我们是活在他的叹息和愤怒之中。所以我们一生经历的时候常常感觉不到神的同在，这可能是原因之一，看到吗？所以我们没有祷告就一定是在向世界求，这个世界求我们的灵里面就会受损。而且神会怎么说啊？啊， 你那个埃及的力量，法老的力量会成为羞辱，那个埃及的鹰会成为我们的惭愧。所以这个世界是撒旦的东西啊。我们再看下面希伯来书十一节的六十章六节，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请求他的人。”所以祷告的人是什么人？是信神存在，也信神，他乐意赏赐那祷告的人。那喜悦的对面是什么？就是他的愤怒。所以我们离开神去过我们的日子，是神所不喜悦的。那就将这个天堂和地狱，有些人会觉得要是中间还有个地方就好了啊，就是既不去天堂也不去和地狱，我们慢慢等待。那圣经里面明明说只有天堂和地狱，中间没有的啊。那么基督徒的生活有祷告与不祷告这两个之间的后果啊，一个是大大的祝福，一个是神的忧伤，他的愤怒。所以在中间没有选择。所以我们基督徒祷告是有必要性的，就是跟爸爸说话一样。好，现在我们再回到这个列王记上啊，我们读第六节。第六节，所罗门说：“以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成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哎呀，这个所罗门真是了不起，他没有马上开口就要东西，奇怪吧？他说你不管你求什么都好啊，而且当然那所罗门他不求。那这个神的呼召，顺便再讲一句，那个求东西是求一个很具体的东西啊。很多弟兄姊妹啊，我们很想为你求的时候，问你求什么啊？就为求个祝福吧，就是比较泛泛的求。那泛泛的求呢，往往他的答案也是泛泛的。啊，你就不知道这是神给我的吗？还不是他给我的啊？所以这个神他特别喜欢回应具体的祷告，你是越是具体他越喜欢，因为他给你做了以后，你知道这是神给你做了。所以神回应你祷告，他有个目的，就是要你更多的认识他。如果你泛泛的求，神也可以答应你，但是答应完以后，你跟他的关系不一定往前走，因为模模糊糊的嘛，对吧？所以祷告的时候要具体啊。但是这个所罗门他的智慧在这里，就是说他没有马上求，他首先是赞美他，赞美他是个大施恩典的主。什么叫赞美神呢？就是赞美神他是什么样子的神。比如说我们赞夸奖一个人说啊，你真是啊宽宏大义，他什么事都没有做，那是他宽宏大义啊，就是这个是表扬赞美他，就是赞美。还有一个是感谢他，感谢就是感谢他具体做的事情。在这里的话，就是大卫王死了以后，他把他的儿子放在，就是所罗门放在王位上，所以他赞美和感恩。那其实我们人说话呀很有意思啊，像我们家里可能有些弟兄姊妹雇过雇工，我们叫他们干事情的时候，就是说打扫这里，做这个饭菜，就是叫他们做就是了，是吧？但是如果我们想求人帮忙，要借个这笔钱，那我们多帮费说，哎呀某某某，你是个什么宽宏大义的人，你住了个豪宅，很有钱啊、你曾经也很帮了很多人的忙，也帮过我的忙，讲一大堆话以后，哎，可能听得很舒服了，我们说现在我一点点难处，求你要帮帮我，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是人跟人说话。但是我们跟神祷告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就把他当成个仆人，一来到他面前就说，神啊，我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给我签个字就好了。啊，这个态度是错误的，是吧？所以神比人要高贵那么多。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的祷告，第一就是要赞美他，第一就是要感谢他。你没有赞美和感谢，先不要开口要到要东西啊，就趁这个所罗门这里学到这个智慧，对吧？好，我们再看啊、第七节。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仆人接收我父亲大卫做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该应该怎样区域。好，他头一句话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耶和华我的王啊，耶和华我的父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关系。当我们去向人求帮助的时候，我们都会知道拉关系，我们都是北京来的，是同乡，哎，关系近了一些，我们是同班同学啊，关系近了一些，你的爸爸跟我的爸爸是战友，是吧？所以我们去把这个关系确定了以后，哎，你现在要求什么东西就比较清楚了啊，就是我们中国人讲人际关系，讲人情，这里面就有些东西了，是吧？但是我们到神面前来也要讲这个，你跟他到底有没有关系哦。那个我们最近在星期五这个也有来，我们一直在查这个出埃及记啊，上个星期我们查到这个啊逾越节，逾越节的时候就是第十灾，把那个长子杀了，是吧？那个埃及王就逼迫以色列人赶紧走，你拉你的牛羊赶紧快快快跑，他里面还加了一句话，大家如果去仔细读的话，说当要为我求祝福。那人活在世上啊，都想要神的福，但不是每个人都想要神他自己。所以这个法老王他跟神不想发生任何关系，他只需要他的祝福就好了。他最后有没有得到福？他没得到福。所以神呢、啊，他会给福，但这个福的目的是要我们跟他发生关系，就是说他是我的神，是我的王，是我的父，在这个关系的基础上你想到要东西啊、哦，这个关系再多讲几句，是一个双向的啊，就有点我跟我太太结婚，我得了个太太，那我太太也得了个什么？得了个丈夫，所以这个是在同一个时刻发生的事情，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得到神的时候，神也得到什么东西？还得着我们。所以啊，现在大陆现在出现很怪的现象，喜欢包二奶、包三奶、包四奶的啊。这是个很荒谬的事情，因为他们结婚的时候对婚姻没有正确的认识，丈夫没有把自己真正给这个太太，他就好像得了一个汽车一样，得了一个汽车，第二个汽车，这个汽车啊，汽车是我们的，我们是汽车的吗？啊，不是，对吧？我们是汽车的主人，那汽车跟我没关系，我们是汽车的主人啊。那婚姻就不是这样子了，是个关系。所以一结婚的时候得了太太，也把自己给了这个太太，是吧？那些包很多有外遇的人，他们就没搞懂，他们压根就没有把自己给这个太太，所以他还没给嘛，所以可以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他们好像得了很多，其实他们有没有得着？他们什么都没 得着，因为没有一个人对他是忠心的，谁会愿意真心给他？所以他就是一无所获。所以我们的婚姻跟彼此的关系，就是你得着这个太太，也把自己给太太，因为这才叫是丈夫和妻子，圣经里面的启示啊。那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子，当我们说耶和华我的神啊，那我们就是的得着了神，神也得着了我们，我们就不能够是去再加一个神，再加一个神，再加一个神，就出问题了，是吧？所以我们跟耶和华的神是单一的，所以我们信了这位神，神也得着我们，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啊，有这个关系，然后你才 要他的祝福，是吧？好，我们再仔细看啊。他说如今你仆人接受我父亲大卫做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该怎么去。那我们学到一个智慧，就是谦卑。他是王啊，哦，那习近平说话那是很有权威的，那个每次去人民网，我现在开始看到了一点新闻，真是头版头条，习近平什么指示，习近平什么指示，全来谁指示他呀？那怎么得了的，是吧？所以他是个王，但他在神面前承认自己他是一个幼童，当然不是幼童了啊，他是20岁上下的人。然后他说他不知道区域，他这个人不知道区域就是真的是幼童，就是小孩子进去都要爸爸妈妈抱着走，是吧？所以他这是个谦卑。那我们啊、教会来了好多的福音朋友，我们也真心的欢迎他们，但我跟他们谈话谈久了以后，发现第一个最困难的问题其实就是说就是谦卑，就是谦卑，就是这个神跟我的这个地位，如果是平起平坐啊，他说的有道理，我说的可能也有道理，啊，这个问题是无止境的。但是一旦我们谦卑的认定这个宇宙中有一个主宰万物的神，他远远的超乎我们之上，那我们的问题马上就转化了，居然是一个无穷的神，但是他说了算，我说的全部都不算，那就只能够 从圣经里面去找他到底是怎么启示的，又去推敲，又去画，去理解他，是吗？所以我们基督徒即使信主的人家有这个问题，这个祝福是从上往下流，对吗？这水也是从上往下流，一个谦卑的人就得很多祝福，他在最底边呢、那福都留下来了。但是一个人骄傲跟神说我还不错，你能不能神给我再加一点点就好了，得不着，因为这个不谦卑，是吧？所以这个所罗门王就是这人就伟大了，祷告就是他完全的谦卑，他说我连区域都不知道啊，我连区域都不知道，我说我什么都不是，我什么智慧都没有，我什么都不懂。好，那我们看神是怎么回应他的啊、哦？他说啊，第八节了啊、哦，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哇，这句话很有意思。那所罗门我也说我的民，他说我，他是王帝嘛啊、哦，那下面的臣民是他国里面的人，所以说我的民，他没这样说，他说这是你的民，他。就住在他们当中，东张有一个职称叫王，是就是服侍他们的啊、哦，是吧？这个就是交托啊、哦。这个交托呢，就多讲几句，因为基督徒我们经常有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怎么样子交托主。好，我们看下面啊，我们就再读一下那个箴言好了。我读一节，大家读第二节啊。这个是箴言的16:1，他说：“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弟兄姊妹，第二节。第三节，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所以神要我们交托。这个什么叫交托呢？就是抽象，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把这个主权，把这个问题全部的交给他。那我们人喜欢做自己的王，自己打算，自己打算自己的人生，自己计划，也不求问他啊。在那个犹太人去埃及去找埃及人帮忙，就都是自己的筹划，所以那个就没有交托。那没有交托的人呢，心里就很多忧愁，因为自己在扛着嘛，自己扛着的话就七上八下，哎，这个打算对不对啊？我的邻居是这样做的，说不定他们做得比我好，我的同学是这样做的啊，那心里就不定了啊，那就很没有平安。那交托神的人他就不是这样，就是完全的平安啊。我们看了这几个具体的例子啊，譬如说你的职业，如果这职业是你的，好，那你就有很多的追求了啊！我要怎么升迁，怎么样子找哪一个公司，哪一个职位赚更多的钱，对吧？你有个目标，哇，这个人其实蛮愁苦的，真是很愁苦。但是如果你换一个角度去想这个事情，你说这个职业嘛，是神的，是神的呼召，啊，你的想法就非常不一样。我们再具体一点啊，假设讲在这个社会。有个人学了一个木工活，会做家具啊，他有这个恩赐，做家具做得很好。那其实社会上有很多需要家具的人，对吗？所以神看到人活在世上，生活有各式各样的需要，他就把这种技能分散在这个世界中，使得人用这个技能怎么去服侍人的需要。所以这个木匠他可以说我要赚钱啊，怎么怎么怎么啊，有很伟大的计划去愁苦。他也可以说神呼召我做木匠，那我的职责就是使这个人类他的邻居得到最好的木工活，对吧？使这个神所赐的这个技能得到最大的荣耀。所以这样的去思考，这样去祷告的时候，你的想法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个世界上做木工的也不止一个嘛，哈，所以你就是服侍这个社会需要这个木工这个家具的这个需要的一份，所以你就把自己最好的献上给顾客去服侍这个需要。那做的这个事情的结果是什么？是在谁的手里面？是在神的手里面，你就不会扛着了，对吗？因为是神要把这个木工活在世界上做出来，他就一定会做得成。那我们只是谦卑的在参与这个事工，把这里面做到我们的这个本分。所以你在公司里面，你这样去想，就知道啊、哦，我的老板他有愁苦啊，神送我到那个地方去服侍他， 你用神的爱心，用神的诚实去服侍。那服侍老板最后怎么评价，这是谁的事？那是神的事情嘛，对吗？所以好，大家有可能也想开公司的，你要房间村赚钱的角度去，那就好多愁苦了。但如果你是从服侍社会的需要的角度去想，你会看见许多的需要，你也会看到好多的同工和你一起可以去做这个事情，去服侍社会。好，所以就是你要把自己的职业交托给他，完全没有负担，完全没有负担的那种状态精神下，完全是为神做，以后求神得到全部的荣耀，把求神使那些接纳你产品的人得到祝福啊、哦！好，那你的儿女，这个儿女是谁的？儿女不是我们的，是我们的啊、哦！那是教我们托，要我们托管给我们，那是这件事神的。所以我常常最喜欢为我儿女祷告，就说神啊，这些儿女是你的儿女，超过是我的儿女，求你做他们的父。那这里讲一下我自己啊人生的故事啊。我15岁失去父亲啊，那我失去父亲的时候，我姐姐还在啊读高中，我们一家四口，所以这个世界上真正吃苦的人，我是觉得我母亲吃的苦吃了很多，而且她也不识字啊。那我爸爸过世以后呢，我也不是很乖，有点淘气，但我就记不得我妈妈骂过我一次，从来没有打过我，更是啊。结果我淘气以后呢，就迷上了棋。啊，象棋、围棋，什么棋都喜欢迷上去。那天在牛平家里跟、Harry 的儿子 Ricky 还过了两招啊、哦，这次太喜欢棋啊，我好久没下棋了。那下棋以后成绩就下降得很快，那个老师就找我妈妈谈话。我妈妈也拿我没办法呀，我爸爸不在了，啊，他又那么温柔，也不肯打我，他站在做了一个非常智慧的事，他就把这个棋呀、全部收起来，我就找不到了在家里。找不到以后我就念书啊，还考上大学了、哦、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那从那以后我长大有了儿女以后，我就从我妈妈那里得到这个智慧啊，就把这个玩具都把它藏起来。所以我的小孩两个儿子呢，主要是我女儿比较淘气一点啊，我的两个儿子他们只有到过生日的时候，过圣诞节的时候，或者是过国庆的时候，那个时候才能玩，他们把那玩具拿出来给他们玩。所以他们一到那个节日的时候，啊，真是一到爸爸节日，他快把玩具拿出来啊，就玩得很开心，啊，一直这样子，一直到他们读大学。而且读大学以后就管不了了，对吧？因为就是他就该玩什么就玩什么了。那我的二儿子是在牛津大学啊，我先顺便这里提醒大家一句啊，如果你们愿意这样爱你的儿女的话，其实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带你的儿女来教会的时候呢，把那些玩具。悄悄的温柔的留在家里面，他们到这里来的时候呢，让这个儿女学习跟神相处，学习怎样跟弟兄姊妹相处，回到来这里两个小时就是跟这个机器相处啊。所以长大了以后他没有学到跟神相交的智慧和跟人相处的智慧，大家就两个小时绝对没有问题的，他们不会吃亏的哦。大家如果愿意留在家里，我说对他们会是个祝福。好，那我的儿子出大学去了，我的第二个儿子去了牛津大学。他啊、第一年夏天，就是去年夏天刚回来的时候，一下飞机他就跟我说，爸爸，哎呀，这有3天时间没有了，我在那个宿舍里面没有 WiFi。 我说没 WiFi 就 WiFi， 后来就恢复那就好了嘛，我也没有在意啊。过了几天我就陪他吃饭，我就问他，你能不能讲一个见证，就是神怎么这一年怎么带领你的见证。他就说，爸爸我已经跟你讲过了。我说你跟我讲什么东西了？他说就是那个 WiFi 3天呢、啊。我说 WiFi 3天断了怎么是神的见证，再说一下看看。原来呢，那个牛津大学跟我们中国的大学一样，他们这个成绩是最后期中考试所决定的啊，像我们美国就是作业啦期中考试啦一路就补上去，他们就是一次考试就决定一切啊。所以他说那个 WiFi 的断啊，就刚好是期中考试前3天。他说那个 WiFi 不断的话他就完了，因为他在网上好多事情要做，所以他很气，他说就钱不断了，断了说使他能够真正去聚精会神去读书，就他考得很好、哦、他说这个是神干的。当我听了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心里充满了感恩的心。你看要是我陪着他的话，我会把 WiFi 收去， 但是我做不到那个东西了，谁能做到？上帝能做到。所以弟兄姊妹，你们要为儿女做福，最大的福就是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让神来做他们一辈子的父，来带领他们一生的道路。你做不到的，再过几年就做不到了，他能够做到，他能够负这个责任。所以儿女要交托，交托完以后就要照着神的心意去养他们，就没那么多愁苦了啊。然后教导儿女们不是听爸爸的话，听谁的话？听神的话。所以我们讲什么话，我圣经这样说的，这不是我的话啊。所以我们的儿女跟我一起都要服在圣经的权柄之下，这就是你的智慧。儿女学会这个了，他会爱你的，这一点都不用担心。那你最重要，他们是要爱天父啊。好，下面你的财富，有了财富叫投资啊，这个是应该的啊。但是如果是你的财富，好，就是买股票了，买地产了，而且有的事情筹还了啊。但如果这个财富你认定是神的，神只把财富托管，让你托管一下，那你可以向神去求智慧，去怎么去管理他的财产，你会不会得智慧？一定会得到智慧，你也不用那么多担心，你照着他的心意，圣灵启示你的智慧去做就好了，对吧？好了，我们再看，这都是地上的东西啊。哎，下面，哎，就不走不下去了。哦，好了，你的服侍，这个是属灵的啊。在教会中，我们也看到很多热心的弟兄姊妹，他们有服侍啊，要小心，这个服侍是谁的？是神的，不是我们的。所以，如果我们狭隘的是我们的话，我们就会把它全部扛起来。我们就看不见神赐出给我们的同工啊，我们就做得太累，开始抱怨，那些就错了。所以叫服侍是神的，你就会向神求智慧，也会向神求同工，你就会愿意配搭啊。就像我们最近的这个啊英文的这个 ministry， 就看到弟兄姊妹好多需要，就开这个课啊，就做得很好。弟兄姊妹一呼而上，大家的配搭就非常的美，因为这是神的施工，大家就把自己的那一份投进去，一下子就能够成为大家的祝福。好，这个所以服事是神的。好，教会是谁的？教会不是我的，也不是邱长老的，是谁的？是神的。所以教会是神的，那我们同样的就会谦卑在他的面前，求他在教会一切的做主都是他来做，也是照着圣经哦的权柄来做这个事情。好，我们讲的这个交托啊，无论你在什么事情上你有担忧，我可以肯定的说，那件事情你没有交托，你就把这个事情带到神的面前，告诉他这个是你的。就像所罗门说，这是你的名，是吧？是他的名，他只是这里负责做点事情而已啊。这个祷告就变了，就是他的事情要他来成就，你呢愿意做器皿啊，你的忧虑就全部交还给他了。好，我们还是回到啊这个，好，可以在这里。好了，我们再次回到啊第九节了啊。好，这个名不可伸手，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名呢？他就给神出了个难题啊，就说你的名，谁来判断他是他的问题，所以但是我愿意你赐个智慧就好了啊。这个祷告非常的有意思。我第一次开始读这个节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纳闷啊，他为什么不求说神啊，你这些民都听我的话，我做王就很好做了嘛，是不是？哎，他没这样子求，他说神啊，求你使我这些民他们都公义仁慈，彼此没有尊重，我就不需要判断了嘛，是吧？或者求说神啊，啊，即使他们犯错互相尊敬，你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得到这个智慧，不要到我这里来，我认为就解决了嘛，是吧？所以我们在这基督徒有时候常常有这个问题啊，我们夫妻尤其是有时候主啊，求你改变我的太太，哈、啊，是我的婚姻美满啊，太太求神啊，求神改变我的先生，是我们的婚姻美满，但是我们不愿意为自己求。说主啊，你改变我啊，使我的妻子得到一个温柔的丈夫。那妻子也可以为自己求，说主啊， 求你改变我，使我丈夫得到一个温柔的妻子。我们的祷告都是要改变对方，我们的祷告都是要改变我们的环境，但是我们很少去祷告求神说改变我，改变我，改变我。只有这样子的祷告，好，两个人都为自己求，这个婚姻会怎么样？会非常的美满。因为神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改变我，改变你。他要带领我们奔跑这个天路，让我们都得到主的形象，充满了那个仁慈，充满了这个喜乐，充满了慈爱。这就是我们的祷告。所以所罗门这个祷告他非常奇妙，他就是说，主啊，改变我，赐给我智慧。而这个祷告还有一个奇妙的地方，他没有说主啊，给你，求你给我加点智慧，我有这么多智慧再加一点行不行？人的智慧都是一些污秽啊，是人要倒空，所以他说我没智慧，求你赐给我智慧。那我们去求神给力量，也是我们没有力量把它给力量，就是说我们要有主耶稣的智慧，主耶稣的力量，主耶稣的怜悯，主耶稣的爱。不是我们有这么多爱心再加一点神的，我们有这么多智慧神再加一点智慧，我们有这么多力量神再加一点力量，这个做不成的。因为神的东西跟人的东西怎么不能融在一起。所以我们谦卑下来告诉神，我们没有力量，我们没有智慧，我们没有爱心，求神赐这个爱心，他就把他的爱心赐给我们。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伟大的祷告和祈求。好，我们再往下读啊，第十节，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哎呀，这个太伟大了。你想在人间，你想使一个人喜悦你，你靠几句话行吗？你再试试看，在你的办公室里面想讨你老板的喜悦，说几句话，哈，就是一年不用干活了，行不行？不行啊。所以我们人经常会来到神面前去求问神，说神啊，我要为你做什么才讨你的喜悦。我们这里看到个例子，就是说几句话。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啊，福音朋友，这个救恩是白白赐给的，他就是一句话，就是说主啊，求你进我的心灵。这个白白的救恩就赐给我们了。这个求他进你心灵那个祷告，这个句话没做什么事，讨主的喜悦，你的心灵里面会经历到他对你的喜悦。他进到你的心中，你就知道他听了你的祷告，所以他就是这种话啊。所以祷告什么事不用做，可以讨主的喜悦，而且讨极大的喜悦。你看喜悦到什么程度啊？到第十一节，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福，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尊啊，我就因人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我们中间有人想你的儿女得到这样的智慧，得到一个智慧是前面的人没有，后面也没有啊，那你这个父母那真是太骄傲了，是吗？那要向谁去求才求得到？在神那里。那所谓的智慧达到什么样子的程度呢？那圣经里面有记载啊。他圣经里面他有三卷书是他写的，一个是尊严，一个是讲这个人活在世上的一个比较具体的智慧，31章。大家如果回到家里带小孩，每天读一章，一个月就读完了，非常之好的一卷书。传导书是告诉人不要骄傲，世上一切的东西都是短暂的，唯有耶和华啊是永远。又还第三卷书是这个雅各书，是讲到人与神相爱那种亲密的关系和经历啊。那所罗门活在世上还有讲论的花草啦、畜牧啦、动物啦、鱼啦，所以列国的王都跑到耶路撒冷去请教他，他的名声他的智慧有那么样子的大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神实在是听见了他的祷告，而且这个智慧是无条件就给他的啊，给的是多的不得了，是吧？多的世上再没人能比他了。好的，第13节，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啊，就是富足终人，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 那圣经里面记载他这个富多到什么程度，耶路撒冷里面的银子要多过石头，银子多过石头，他是富足啊。好啊，以后那个尊人，所有的列王都敬像给他，就是都是尊称他，那是以色列国最鼎盛的时期哦。我们再看最后第四节，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在最后这个肥福是有条件的，前面那个致富是没有给条件就给了他，第二个是这个富足没有条件就给了他，但到最后一个这个长寿是有条件，就是他要效法他父亲。那所罗门王晚年忘记了这个效法父亲，所以他没有真正活得很长寿，大概70岁以下就神就把他取去了啊。所以讲到这里大家就想了啊，要是我也这样祷告，神是不是也会这样子加给我呢？是吧？会不会？大家说说看，你想不想像所罗门这样祷告？有没有人想像所罗门这样祷告？有没有？举举手看，有吧？啊，都想这样祷告。那我们看看新约神是怎么启示的啊？这个再先做一个总结啊。第一，这个祷告是神的邀请，是神的呼召，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就是祷告的必要性。我们讲了。第二个讲到这个是赞美，赞美就是赞美神他的特质特征。就是神是伟大的，他是万王之王，他是怜悯，他是慈爱，就是赞美他啊。这个感恩，哎，这个技术不行了。好，感恩的话就是谢谢他已经做的事情。那如果弟兄姊妹上次感恩节的祭传来了，我们有读林肯总统的这个感恩宣言，那个感恩宣是美国的一个政府文件啊，它是写到政府的文档里面去了，在他们国家最困难的时期打内战的时候。他写了好多感恩的东西，是吧？所以你的人生中一定是有东西可以感谢他的啊，就是他已经做的事情要感谢他。又就是关系，你要搞清楚你跟他的关系，他是不是你的神，他是不是你的王，他是不是你的父。所以我们祷告不是对空气说话，是对一个又真又活的神，一个灵在说话啊。下面一个是哎。是谦卑和交托。这个谦卑就所罗门说的，我去日都不知道。谦卑就是说认罪，我是个罪人啊，就是这个接受救恩啊。谦卑就是说我们真的很多需要啊。一个不谦卑的人就是说我什么都有，还差一点点。那谦卑的人是说我是什么都没有啊，我缺这个缺这个缺那个，是好事情，神想知道你缺什么。只有人说我缺什么什么，你是谦卑的，对吧？骄傲的人他就什么都不缺嘛。交托我们也讲了，就是把这个 ownership 这个 burden， 当你把这个 ownership 给他的时候，相对这个 burden 也给了他，就是说他要操心了。你把你的儿子的主权交给神，他就为你儿子操心，是吧？对不对？如果我们没交给他，我们自己操心啊。好，下面还有一两点。仁义就是求什么东西呢？这个所罗门的例子告诉我们是求自己的品格，求自己的圣洁，求自己的智慧。为什么要求这个？是为了他人的祝福。所以所罗门得智慧不是为了自己去享受啊，我这下棋可以多赢一点啊，什么之类，还是什么使那些他的百姓能够得到公义的审判，对吗？所以我们去求的时候是求神给我们这些圣洁的品格，求神给我们温柔，对我们的儿女，对我们的丈夫，对我们的妻子，求神给我们爱心，可以更多的去爱别人，求神给我们智慧，更多的去服侍我们的老板，我们的公司，我们的事业，是求神赐给我们去什么，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祝福别人的器皿。这个是所罗门的祷告。好，那神对这样的祷告他就祝福。这个整个这个三章四节十四节就讲这些东西啊。那我们现在看看这个所罗门的经历呢，也是我们的经历啊。他的经历真是我们的经历。这个我们看马太福音啊的六章，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读一些，弟兄姊妹读一些好吗？好，我六章二十五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啊，也为身体忧虑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二十六节，弟兄们姊妹， 二十七节，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岁多加一刻呢？原来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基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所以你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三十三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他在看三十三节就清楚了啊，你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罗门的祷告就正是这样子。什么是他的国和他的义呢？当我们得到智慧，神的智慧，那就是他的国和他的义；当我们得到神的爱心，那就是他的国和他的义；当我们得着啊这些恩赐的时候，那就是神的国和神的义。神盼望我们每一个圣徒啊，每一个接受他的人都有主耶稣那样的样式，那就是他的国和他的义。当这个变成我们祈求的时候，另外那些我们甚至忘记求的东西，他会怎么样？大家说他会怎么样？他会加给我们，对吧？所罗门的人生就是一个见证。好，好，我们讲了这么多啊、我想给大家介绍两本书。一本书是 Too Busy Not to Pray 啊、很遗憾就中文没有翻译啊、大概这个题目就是忙得啊、忙碌得无法不祷告，说是正因为你忙，就是需要祷告。因为其实天下的事情啊，我们知道小学我们一直读书读读读读上来就会考试就好了。其实人生99%的事情都不在你的控制之中，甚至那1%都不是，就是我们有时候觉得是我们的控制之中啊。所以就是要祷告啊。他说，这正是因为你忙，正是因为你焦头烂额，正是你有许多担忧，你就是要祷告啊。就在就是这本书很薄，不是很厚，其实大家去Amazon买了这个假期，我想你就能多玩了。还有一本书呢，叫 Experiencing the Depth of Jesus Christ， 这本书有中文翻译，我手里就有一本啊，它叫中文翻译成简易祈祷法，是一个盖恩夫人写的。那个这个两本书啊，这第二本书大概是300-400年前成书的啊，我把这个书的目录快快念给大家一下啊。第一章那时候是普通祈祷的呼召，第二章祈祷的方法，第三章祈祷的第一层经历，第四章祈祷的第二层经历，第五章守灵的枯干，第六章顺服，第七章受苦，第八章奥秘，第九章品德，第十章治愈，十一章归向神，十二章神的同在，大概整个起来17章，一章就大概就一页两页，就是不厚啊。这本书呢啊，我手里有这个，下面还有整个有9本啊。小册子大概就是一磅这么厚的书啊、大家第一个第九个人可以拿到啊、不要钱，送给大家，就一个要求，就是拿这本书以后你自己跟神去定个价，你觉得这本书对你值多少钱，你就把钱放在那个奉献箱就好了，但是我不收钱啊、大家自己来拿就好了。好啊、我们再往下走。好，给大家一点建议啊，第一个建议呢，我就想问大家啊，你是不是愿意每个星期同你的女儿一同祷告？有没有不愿意的？好，没有啊？有没有愿意的？举举手好吗？都愿意吗？对吧？好，这个怎么建立这个习惯呢？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谢饭啊，在我们家的话，吃晚餐在一起吃，要求大家一定要准时同时同一次吃饭。那吃饭的时候，可以是这一天是我谢饭，第二天是我太太谢饭，第三天就是我的儿子，两个儿子就是女儿了，这样子我们就轮流啊谢饭，慢慢的这小孩子就养成一个啊吃饭是谢饭祷告的一个习惯啊，这是个很好的习惯。 那第二个，如果你还想真的跟你的儿女一同祷告的话呢，我是建议大家每个星期分出一个小时的时间出来，尤其是弟兄，我觉得你们是家里的头啊，如果你不带头就没办法了。所以你是弟兄的话呢，你就要求就是说每一个星期有一个小时是全家围在一起祷告。那我们家是星期天8点到9点啊，就把东西都放下来，把这个电脑放下来，电视放下来，玩具放下来啊，所有的家务活放下来，就全部坐下来，手里只有圣经啊。那我们那一个小时我们就会去询问我们的儿女啊，你有什么需要，然后我也把我的需要告诉他们。我说爸爸，你工作有这个困难啊，这个爸爸遇到这些一些难题啊，妈妈有些焦虑啊，有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啊，我们的父母，就是他们的祖父祖母身体的需要，我们也讲给他们听。所以我们跪下来就全家祷告，每个星期一个小时啊，神在这个为我们家神的极大的祝福。我是深切的盼望啊，你们每一个家都有这样一个祷告会啊，让你们的儿女从小就跟你一起学习全心的依靠他，这是第一个啊。你们愿意的话这样去做，要做到他们读书二卷之前就养成这个习惯啊就好了。好，我也很希望大家周三能够来鼓励酋长老和我啊，谢谢大家这一年来也是祷告会有很大的复兴，有好多弟兄姊妹几乎是每个星期跟我们一起来祷告。但是我是希望全教会也是在忙一年来看我们一次，对我们是个很大的鼓励。我们非常的仰望啊，每个弟兄姊妹都有一年来一次，我可以保证你来的那一天你会经历到神的同在，跟我们一起啊，经历到神同在的甘甜。好，这个问题是最大的问题，你是否愿意给神一个机会给你加福？那这个他的唯一条件就是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个我们人很不一样啊，我们跟人交往的话，这个人给我点好处之后我会给非点好处还个人情，对吧？但是他没有给我之前我什么都不给。那我们神常常就是跟神这样讨价还价，我就说神啊，你先给我点，然后我才给非点，你给我你再给非一点，是吧？其实神已经给我们很多了，他把他的儿子放到了十字架上，成就了我们忍恒的盼望。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神是希望我们把这个关系先后次序调过来，就要先求他的国和义，然后就加给我们。那我们不求不先求怎么那个加就很难加进来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想经历神更大的祝福，在新的一年中，也许你可以有一个新年的决志，这明年开始你就是要去实际这个先求他的神和国，就是告诉神说你的话，求他的话在你的人生中成为真实，使这个家的经历不只是所罗门的，也是你的，也是我的，也是我们教会的，是吗？好，你到底想得什么圣诞礼物呢？你新年决志是什么呢？这与神的国和义有任何关系吗？你今天看到神这个启示，你愿意做些调整吗？所以这个星期这个去买最后的圣诞礼物，也许你送给你的儿女的不再是玩具，还是一本圣经，还是一本属灵的书籍，或者送给你丈夫和你弟弟，或者你太太的，或者明年的计划，求神祝福我们。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主啊，你是何等慈爱的主，你我们活在世上有何等的盼望，我们不仅是有忍恒的盼望，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有我们你加给我们祝福的盼望。求主激励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谦卑在你的面前，从今天学到学习怎样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让我们共同全教会的经历主加给我们祝福的真实。我们将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大家。